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lockchain, Cloud Serving, Big Data。
站在智慧时代的风口，亟待创新转型的企业经理人，你准备好了吗？我是刘中介，欢迎收听迎战企业 Plus。 迎战企业 Plus， 你好，我是刘中介。这个星期跟下个星期，也就是说今年的最后两个星期呢，我们来跟大家谈一个现况跟未来的趋势，就是消费金融啊，就是个人的金融里面各个银行的数位化发展的情况。我们知道在今年呢，政府部门呢核准了三家，特别是金管会核准了三家纯网银，也就是说将来我们的金融的使用，特别是个人的金融的使用，用手机用拇指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包含存款贷款放款，放款大概企业用的比较多，但存款贷款甚至将来在你个人的理财保险的部分全部都用在手机里面就可以完成了。不过目前出现的这种，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的纯网银，到明年呢，我们会有三个阶段的银行，一个就是纯网银，一个就是网络银行，另外一个就是银行的网络化。所以在这三个阶段里面呢，我们同时存在三个世代的银行的操作的方法。那我们今天邀请远见杂志资深撰述廖君雅到节目里面来跟我们谈谈银行现在的数位化的发展。特别重要的是远见在最近的一期呢，也就是12月的这一期呢，他们做了一个数位金融的调查。这个调查对所有的人，我想您听了，也许您有使用的话，您会觉得哎非常贴切，如果没有使用的话，您可以看到啊，这个趋势是这样，就是让您知道未来的趋势会怎么走。我们非常欢迎君雅到节目里面来。君雅你好。
哎，中基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做了这个调查哈，你们是已经做了第二年第三年，
今年第三年，
是不是？第三年是吧？那你也连跑了三年吗？
哦，没有，我是中间加入。
中间加入是吧？
是。
OK， 好，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差别吗？今年跟去年前年有什么差别吗？
最主要是今年哦，我们来讲，我们多了一个纯网银还有开放银行的这个题目。
对，
对，所谓的开放银行就是说其实银行未来就是融入你的生活场景。所以其实金管会在推动各项开放的时候，它已经可以让你去跟第三方的这个业者，也就是说你现在打开可能是一个电子购物的 APP，
对，
那以后我可能想要查个汇率，我其实不用再另外打开一个视窗去查银行的汇率，我可以在上面可以直接查，而且我可以找给我最好汇率的一个银行去做换汇去做交易。对，所以这个只是一个举例，也可能是说未来我们也是你在一个地方去做消费的时候，它更可以客制化，就是说我帮你推荐一张适合你的信用卡，你把你所有的信用卡，你所有的账户都整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开放银行的一个真谛哦。那刚刚主持人有讲到说就是纯网银，我们也很高兴说看到一个新的里程碑，因为讲了两年他们终于就是要开业了。那其实在这两年当中，包括很多银行都在数位上有一些进展。那今年我们发觉一个最大的改变是在行动支付上，因为疫情的关系，它的人数还有包括它的一个年龄层都已经有翻倍的成长。对，比如说就是去年的这个九月份就是前一年的一整年，它其实使用这个行动支付的人数只有500多万，但今年已经1000多万。对，
今年你讲2020年，
二零二零年，
对对，你讲前一年是2019年嘛？
2019的九月到
这个岁末这个年有点。
对对，2019的九月到2020的九月，这一年来行动支付的这个人数已经突破了1000万。那我们就是看最新公布的这个数据，其实整体的这个行动支付，也就是说非现金的交易已经突破3500亿了。虽然这个很有趣，就是今年大家都没有出国嘛，其实它有微幅的衰退，但是其实如果你把出国那一块加进来，那是不得了的一个成长。
其实出国的钱通通拿回来，现在我们看了满街跑的那个 Uber Eats 还有 Foodpanda， 我们看到钱都花到这里
对，但还是没有回复这个以往大家出国的这个比较大宗的花费。
是，你说这餐饮呢，这个基本上比起出国的花费还小了，
还小，
比较起来
还小。
可能就是一方面也带动了成长了，就是说这个餐饮啊、外送啊带动了这个成长。
但是您提到重点就是说的确它是比较小金额，但是它很高频率，所以我们看的这个高频率其实就是你的行为已经慢慢被改变了。
是，所以这个今年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的一年，因为疫情，因为消费习惯的改变，因为没有出国，因为你很多的方式都在改变，再加上这个网络银行的兴起，特别是政府也核准了这个纯网银的整个连带的带动的作用之下，所以你们今年做的这个网络数位化还有使用的数位化来说特别有意义。
哦，没有错，
是不是？
是。
那你们做了几个面向，一方面就是使用者的体验，一方面是传统银行的改变。
我们有去询问银行，就是说我们这一次是除了银行业者，我们还针对了证券业、保险业还有金融科技业者，去问你们在这方面你们今年在哪部分投资最多，然后你们最关心的因素跟影响。那其实今年总结起来我们有发掘几个面向，一个是他们更重视在资安方面的投入，对，因为其实他们会去投入的金额也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
好，我们先这样，我们用你们今年调查出来啊，使用最普遍而改变最大的，一直蝉联两年还是三年的台新银行，我们来做例子来提了，好不好？
好的。
好，台新银行是蝉联了你们调查的两年的，
两年的
最好的，对不对？
冠军
是不是叫冠军？对不对？
是。
它好在哪里？
这个很有趣，就是说它除了是使用人数最多，因为它现在的数位账户就是 Richard， 就是一只小白狗的一个年轻比较年轻的品牌，它现在目前的开户人数已经200多万了。那在这个它虽然就是说使用人数多，但是我们也是会看一个满意度，它满意度也很高。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把一个生活场景全打通。这个概念是我可能跟他合作的一个百货公司，跟他合作的这个坐计程车，或者是我在食衣住行娱乐的消费，其实我都有跟这个他的所谓的行动数位银行去做串接，于是我可以在里面我用他的信用卡，我用他的账户都有优惠之外，我还可以用铜板买基金。这个对一些小资族或年轻族，他们是一个比较低门槛的入门。
铜板买基金的意思就是说用很少的钱，
很少的钱
可以去买基金，
就可以投资，
是不是？
对，100块、200块就可以投资。对。
好，那如果照这样讲的话，如果以台新银行来看，其他的在你们的名列前茅的这几家银行，基本上它是两个面向的改进。第一个就是说使用的界面，也就是说从消费者使用者的角度来不断的改变它的这个体验的方便性，对不对？
没错。
另外一个在它后端结合把它变成一个方便的生态系，比如说餐饮啦、交通啦各方面的，它结合起来，
对，也就是说它
的后台结合的能力很强。
对，它在很多的生活场景，你就是不用用现金，你可能只要一只手机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而且更加上它鼓励你就是不断的回头使用，它有去培养一群熟客啦，我们在讲你只要对它越忠诚，它就给你越多回馈。
好，比如说台新银行来说哈，使用者我一个拇指我可以做了哪些工作？
一个拇指我可以在上面存提款，这个不用说，我也可以缴费啊，我可以换汇，然后呢其实更重要的是投资还有跟贷款这件事情，因为这两件事情是很多人会觉得对我来讲是门槛比较高，尤其是我贷款我还要去跑银行对保。
对，
那其实因为
贷款总要抵押吧，因为我自己没有用台新银行所以我不了解。
对，他用了一种应该是说其实很多银行都有这样的服务，他可能是比较消费性的信用贷款，
消费性的哈。
对，但是以往我可能就是比较麻烦一点，我要打电话去跟银行去做一个调整我的额度，或者是我现在需要一笔钱，可是现在包括台新银行，它或许也不是做的最好，可它满意度很高，也就是说它其实可以很快去帮你完成这件事情。然后包括就是在智能客服的投入上，你可以不用再打电话层层转接等非常久，像我们以前打电话进去都要很多选单，其实包括台新银行还有其他的一些民营银行，他们现在在回复率，你可以在文字客服或者是我用语音客服，他就回答你很多疑难杂症。
我刚讲拇指，现在好像连用拇指来都落伍了，
现在可以讲话，
是吧？
对，
现在只要拿起来，因为现在手机啊，
是
它都已经有了，所以可以问了、嗯、甚至用拿起来刷脸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对不对？
对、
有些银行是不是已经进步到这个程度了？
这个生物辨识是一个实名认证的方式嘛、嗯、因为很多人
你脸跑不掉，你的 眼的那个虹膜跑不掉。
我们今年 对我们今年去访问银行、哦、就是说他们很有趣，很多客人回到银行他其实是要去申请网络银行的密码、嗯嗯、因为他忘记了，
是，
可是他又想要在家里做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或者是我去通路我使用一些行动支付他都需要登录，怎么办呢？其实你只要第一次用密码，你之后你用生物辨识，不论是指纹或者是人脸辨识都可以、嗯、甚至 ATM 现在都可以。
对我来说啊，这实在太方便了，因为第一个我不喜欢记密码，第二我从30多年前我就不带印章，我从来都 不带印章的。好，当时30多年前呢、啊、为了这印章的问题常常会跟这个柜台啊临柜去有很多争执啊。但现在它大家都变了，因为手一定会带嘛，手一定随身携带嘛。那硬件你用了这个银行的硬件，你换什么时候用，换了另外一个硬件，你房贷的硬件什么硬件很麻烦啊。那现在我讲这些都是银色，我想像君雅这个年龄层大概闻所未闻吧。你有听过硬件吗？
有啊，我们这个我们都还有在用硬
件。可能更年轻的朋友都不晓得硬件是什么了、啊、不管怎么样，好，我觉得就是一种数位化的进步。我们先休息会儿，稍后回来。迎战企业 Plus， 我是刘中进。我们利用这个星期跟下个星期啊，就是今年的最后的两个星期，我们邀请远见杂志资深撰述廖君雅来跟我们谈谈他们所做的这个数位金融跃进。君雅，为什么你们这个标题啊，跃进元年？你们已经做了今年是第三年的这个调查，那为什么算是跃进的元年？元年就是第一年了，
对，
是吧？怎么说？
其实我们去年就已经发觉到，因为纯网银的在一个筹备的过程中，它就是一条鲶鱼、
嗯，
它其实刺激了很多银行，就是开始启动数位的转型，然后全体公司一起换脑袋，
嗯、
而且更重视顾客的行为，
很重要、嗯。
对，但今年因为就是开放，银行也慢慢在讨论，就是说你开放资料跟 API 给一个第三方，它未来这一个，我们觉得它为什么会跃进，是因为消费者可以拿回更多主导权、
嗯嗯、
也就是说以前银行它可能都是卖产品给你，我们也看到前阵子、有一些理专它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些行为去 损害这个顾客，
而且都是很有名的银行，
对，损害顾客的权益、嗯、那这个当然就是偶发事件，但我们也不免去反省说，那在未来这个数位时代我们如何再去、让这个消费者更能去掌握他的这些账户，他的所谓的这个生命财产哦、嗯。所以在这个开放银行的概念下，我们就有看到说的确在今年各式各样的一些应用就出来了、
嗯、
而且他更重视人这件事情，就是说包括我的客人他每天都去哪里消费、
嗯、
我可能在超商、我是一个一次买100杯咖啡每天固定换2杯咖啡的人、
嗯嗯、
还是我是一个喜欢、养宠物、嗯、我每个月刷卡都在买宠物食品的人，
更抓得住你了，对不对？
对，
是不是？
对、
你的消费习惯他银行更在各自的保密的原则之下他更能够掌握到，当然也去识别化了，
更 了解
这个
对，可是
你使用的习惯，
更了解你还不够，因为更了解你是我们前两年在讲的概念、
嗯、
我们现在在讲的是，那当我消费者我知道我被了解，而且是我愿意被了解的情况下，您能不能更重视我，而且是我可以有更多这个资料主导的权利？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调查里、嗯、很多这个消费者他反映的第一大痛点就是、嗯，我很重视我的资安，我不希望我的这个资料被滥用，尤其是无论行销方面或者是、你有没有保护我的这个账户资讯、嗯哦、那这一点刚刚我们已经提到它可以透过生物辨识去登录嘛，你可能减少了一点账号密码被盗用的情况，但是第二点就是说，当我现在我可能有4到5家银行账户，可能有新转户，可能有投资用的，可能是我有平常一个存养老金的账户、嗯、我如何整合在一起， 那当我有十几张信用卡的时候，我如何在最适当的时间拿到我最多的优惠？
你说一家银行可以帮你整合吗？
我们现在就是在讨论说能不能有第三方的业者，而且他可能是一个我最常消费的地方，比如说全联现在也在申请电子支付的执照，那为什么他要申请这件事情呢？
还没有下来吧，
申请中，但另外一家虾皮已经拿到了。对，那他们想要做的当然不是银行做的事情，而是在他们的本业，比如说电子商务，或者是在一个超市量贩店的时间点，我能不能好好服务的客人，给他所要的金融服务。那银行的角色是什么呢？银行的角色是，好，当顾客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在。所以他们现在也很习惯说，我不要好像一个堡垒一样，好像客人都一定要把它围起来，围在我的这个空间里，我现在把它开放，反而我可以得到更多。
第三方的这个概念就是一种穿越这个壁垒的概念了，对不对？让你更方便，是的，就是在这边采购，然后我各家银行我都可以结合起来，对不对？
对，那当然就是已经未来就是各凭本事，
各凭本事了哈。我看全家也是不是也在做这个，是吧？除了虾皮之外，
对，
是不是？
全家有一个 Family Pay， 其实很多通路跟零售业者他们都有 payment 这件事情。
对。
然后我们今年在做的调查里面也发觉说，第一大通路当然就是超商，再来第二名是电子购物嘛，第三名第四名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超市量贩跟这个缴费转账收付，可是第五名第六名我们觉得非常有趣哦，百货公司跑出来了。对，也就是说其实大家现在已经不再是我只有小金额的事情我会用这个行动支付，我现在已经越来越习惯用手机，无论是大额的或小额的，只要这个通路很适合我，我就一个 payment 把它付掉。那这样的影响是什么？我去百货公司，我可能不用再花很多时间去排队换抵用券，然后排换这个停车的这个代币，我全部整合在一个 app。我只要我有一个 payment， 在我所有的票券都存进来，包括发票也是。对，所以未来就是一个这样子一个整合更便利的时代，
很方便了啊。就说如果假设说你像你讲的这个全联啦，或是全家，他们如果准的话啊。我觉得就是说，像我的生命历程跟工作历程里面，我看到最传统的，然后进入到今天，当然可能君雅你还比较年轻啊，你年轻很多了你没有看到比较传统的东西，可能你的父母亲有看到，所以这个进步是一个过程。但是因为过去呢，我曾经在别的公司服务，在别的企业服务，我经常出入大陆，那原来工作的地方我有大陆的手机，我可以付很多很多的费用，但后来因为公司结束了营业之后，大陆手机缴回去，但我还是出入大陆。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在厦门买肯达基啊，
对，
排了很长的队伍，很快的别人都弄好了，到我这边呢，我就是付现，人家说你，我抱歉我没得找这我讲的意思就是，第一个大陆的这个行动支付跟第三方支付，那已经是比较台湾起来，比台湾进步了十年以上了啊！那台湾到现在还在做，可是台湾有一个好处，就是服务，不管是面对面的服务或这种行动的支付，做得非常非常周到了。它更体贴入微，更服务到心。我觉得，就双方比较起来的话，虽然台湾在某些方面可能在时程上比较落后，可是，在服务上就比较体贴的入微，我觉得是这样。好，我们这样，我讲到体贴入微，我们就先谈谈哈，你们在做这一次的调查，你们从几个面向来衡量，几个指标？
对，我们这一次因为是以一个金融科技为主题，所以我们有包括数位存款的账户，还有它银行的界面够不够简单好用，好方便，然后还有所谓的智能客服，对，这几个指标去做评比。然后呢我们也去问金融机构，你帮同业打分数对，所以在这个同业机构，他其实看到的面向可能是比较技术层面，或者是一个比较资安的，就是他们关注的这个不太一样，我们最后是把它5:5去做一个加权的平衡，所以最后排出这个前三名。
所以如果说以台新来说，它是总冠军嘛？
台新是总冠军。
那其他呢？
其他像亚军是中信银行、嗯、然后再来玉山国泰世华跟王道商业银行、嗯、那这些都是一个数位化走得比较前面的银行、
嗯、我就是台新没有其他你刚刚讲的几个我都有账户
是
对，但 我觉得就是说在使用的方面来说非常便利，基本上对一个个人消费的来说就是一个便利跟一个优惠。
对
优惠就是说我买什么东西我什么样的点数我可以换什么，或者我 买什么东西可以有什么样的折扣，大概是这两个面向吧。
这是消费的层面哦。如果说我们未来因为金融服务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项目、
嗯、
如果说未来的一些财富管理或者
是
我要去借房贷车贷甚至是个人的信用贷款、嗯、这个部分呢其实它背后需要更多的技术、
嗯、
然后再来就是说其实今年还有一个重点是保险科技也慢慢的崛起、
嗯、
对，因为保险更是人跟人面对面服务的一个行业、
嗯、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种网络投保以前都是意外险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讲旅平险，当然今年是比较、
嗯、因为那个比较有客观的比较有方便的
比较简便，他应该说他可以、嗯一次性的或者是一年就让你消费哦、
嗯、
但是我去了一个国泰产险的一个记者会、嗯、他们很有趣，他们推出了各式各样一个生活情境的保险、
嗯
比如说他推了一个约会险，可是他们还特别澄清说、嗯、这个约会险跟大陆卖的赏月险是不一样的，我不保证你约会成功、uh-huh. 我只是让你设想你约会这个场合可能这个情境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意外、
嗯、
好，他把这个消费者带到一个跟你生活更接近的情境去做想象、
嗯、
那你就不用面对一堆就是你看不懂的枯燥的名词、
嗯、
你就可以对应到那个情境去帮自己做一个保障、
嗯、
对、
啊，反正无论如何不管是人身的保险或产物的保险或你刚刚讲的这约会险、啊、这种情境的保险，最重要很困难就是每一次啊，如果说要谈传统来说了哈，要谈的话那个定型化那个契约、啊、根本字很小，你也根本没有办法仔细好好读，每次就签名签名就算了，
对，
吃亏了上当了也不知道，对不对？
是
但现在如果在手机里面 在行动支付里面，在行动银行数位银行里面，它可能会有做更多更贴心的服务。好，我们今天先谈到这边，下个星期我们再继续去请君雅来跟我们谈，好吧？谢谢君雅，
谢谢，
也谢谢您收听，再会。